感谢主，在过去这段日子呢，时间过得很快。
过去这段日子，时间过得很快。
神也有很多不同的带领。
神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带领。
但是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信实的神。
我们的神是非常信实的神。
所以我所经历到的，我能够告诉弟兄姐妹，就是说神的恩典实在非常丰盛够用。
我只能够同大家分享，神的恩典是非常丰盛而且够用。
今天非常感谢神，让我有机会能够来到弟兄姐妹当中。
今天又感谢神有机会来到弟兄姐妹当中。
最高兴的是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
最高兴就是同大家一起敬拜神。
那也感谢神，让我能够有机会能够来服侍各位。
也感谢神，让我有机会服侍各位。
然后在昨天我参加了一个聚会。
昨天我参加一个聚会。
这个聚会是由一位台湾来的牧师所主理的。
是一个台湾来的牧师主理的。
他谈到教会的所面对的危机。
讲到教会今日嘅危机。
他谈到在台湾的一些的问题。
讲到台湾的一些问题，
那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
在我个人的认为是台湾的真正的问题是，
台湾我个人认为真正的问题就是，
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敬畏神，
就是他们不认识神，不敬畏神，
所以带出来很多的混乱，
所以带出来很多的混乱，
是非不分，
他们是非不分，
没有黑白，
没有黑白，
因为他们没有智慧，
因为他们没有智慧，
不是说他们没有世上的智慧，
不是说他们没有世上的智慧，
而是没有在主里面的智慧，
是没有从主来的智慧。
那至于说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
至于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教会的问题呢，并不是在外面的，
教会的问题并非从外面来的，
教会所面对的这个世界，教会没有问题的，
面对世界教会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的元首基督是已经得胜的，
因为我们的元首基督已经得胜了。
教会的真正的问题是内部的，
教会真正的问题是从内部出来的，
那个问题就是不信，
这个内部问题就是不信。
这个从台湾来的这位杨牧师呢，他分享了一些报告，
这个台湾来的杨牧师分享了一些报告。
这些报告呢，虽然我以前在思想教会的问题的时候有些的感触，
这些的问题我都以前思想教会的问题的时候都有些感触，
因为我知道在教会里面实在 有一些的这个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
教会实在有一些叫做挂名的基督徒。
但是呢，当杨牧师分享台湾的这些的调查报告的时候，
但是当杨牧师分享台湾调查报告的时候，
使我有一点震撼，
使我有一些的震撼啊。
因为台湾的现在的教会的情况是在有长进有兴旺当中，
因为看下来台湾的教会有兴旺紧，正是兴旺紧，
平均的信主人数从过去的2-3% 增加到6-7%，然后现在几乎有10%，
从2-3% 的人信主到现在有大概10%的人，台湾人信主，
甚至在台北呢，有些地方已经达到20%，
甚至有台北有些地方已经20%的基督徒了。
这是对整个人口来说的，
这就是台湾整人口来看。
但是呢，他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在教会里面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的活出基督？
但是他做的统计是教会里面有几多人真正的活出基督？
真正的在每天的日子里面能够活出主耶稣要我们活的生活，
真的在每日的日子里面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活。
结果他出来的数字呢，我吓了一跳，
他出来的数字我吓了一跳。
你们猜有多少？
你猜是有多少人真的信？
2% 啊，这很没有信心啊，2%，比这个好了，
比2% 好一点，
有10%，
只是得10%，
有10%的基督徒真的能够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在职场当中活出来他们基督徒的样式，
有10%是真正在生活里面，在职场上面，生活上面，就是活出基督耶稣。
不过这不是主耶稣招我们要我们过的生活，
这个不是主耶稣 叫我哋教我哋要过嘅生活。
主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告诉我们说，
主耶稣喺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话，
我们是要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
我哋要宣扬那招我哋出黑暗入光明者嘅美德。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里又告诉我们说，
圣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亦都话，
当我们信主，当我们得着圣灵了以后，神要我们在各地是为他的名来做见证。
圣经话叫我哋，当我哋信主得咗圣灵喺我哋身上嘅时候，我哋要为主作见证。
所以神召我们呢，是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
神召我哋，要我哋为佢做见证。
所以这个问题呢，是在乎为做我们对我们的身份到底有多尊贵，到底有多宝贵，我们认识吗？
这个是在乎我哋认唔认识我哋对我自己嘅身份有多尊贵。
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身份是那么样子的宝贵，而且是何等的尊贵的时候，
如果你认识你的身份原来是何等的尊贵的时候，
或许我们的 mindset， 我们的里面的这个会不一样，
或者我们所行出来的，我们想的就不一样了。
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在这个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离开福音的开端。
圣经希伯来书说，基督徒我们要离开福音的开端。
当然我们要为罪认罪悔改，但是我们不要活在天天就是为了罪这样子在认罪悔改。
我们是需要为罪来到每日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但我们不能够每日活在这个赦罪的恩典里面。
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竭力的进入那完全的阶段。
希伯来书作者要我们竭力的进入完全的阶段。
感谢主，我们当然要走这个成圣的道路。
感谢主，我们当然要行这个成圣的道路。
但是这都是基于我们明白我们是如何的蒙恩。
但我们要先要明白我们怎样如何的蒙恩。
为什么蒙恩？
为什么蒙恩？
这个恩典又有多宝贵？
这个恩典对我有几宝贵？
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话题。
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话题。
事实上，在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从主领受的是非常的丰富。
当我读这段经文，我从神领受的是非常丰富的。
而且我非常的感恩。
我是非常的感恩。
我是主的羊。
我是主的羊。
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六节，刚刚大家读过的。
刚刚我们读过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六节，
那里说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那里说你们不信，因为你不是主的羊。
这节经文说起来是一个负面的话。
这段经文听下来是一个负面的话。
耶稣在告诉人说你们不信。
耶稣说你们不信。
在告诉那些人说你不是我的羊。
告诉他们因为你不是我的羊。
但是真正的主的目的并不是要用反面的这样 来责备我们。
其实耶稣不是要用负面的来责备我们。
其实这些都是很正面的。
其实这些都是很正面的。
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是什么人？
请问弟兄姐妹，知不知道你是谁呢？
信耶稣的人，我们现在很习惯，我们称我们是基督徒，或者别人称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信耶稣的，或者人家会说我们是基督徒，或者我们说我们自己是基督徒。
我们知道这个名字是在安提亚的教会，当人看见那些人跟随耶稣、效法耶稣的时候，对他们的称呼。
这个是当时的社会的人见到信耶稣的人效法基督，然后对他们这样的称呼。
所以基本上开始的这个词的用语不是我们自己定的，是别人给我们的。
基督徒的名字不是我们自己定的，是人家给的。
所以当我们信主的人有跟随耶稣有基督的样式的时候，别人就认出来你是基督徒。
当一个信耶稣的人跟随耶稣基督的话，人家认出就会叫你做基督徒。
但是我们除了基督徒这个名字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名字。
我们信主的除了基督徒这个名字，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
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
这神的儿女是多么的宝贵。
神的儿女是多宝贵呢？
不是随便人可以做神的儿女。
不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做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要做神的儿女是要有权柄的。
神的儿女是有权柄的。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那里告诉我们，十二节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接待了耶稣的名，所以神赐给我们权柄，被称为神的儿女。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嗰度话，因为我哋信咗神嘅时候，接待耶稣，我哋就能够称为神嘅儿女。
而这个是经过了耶稣基督的救赎，
是经过耶稣的救赎，
是多么的宝贵，
是非常宝贵的。
第二个，我们比较普遍的就称为信徒好了，
有些人称为一个信徒
，你们信耶稣的，
信耶稣的就叫信徒，
信徒，其实信徒是一个最开始的，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最开始的称呼了，
最开始的称呼就是信徒。
好，我们好一点，我们被称为圣徒，
好啲嘅人就被称为圣徒。
保罗跟彼得都称呼那些外邦的教会、外邦人的教会、亚细亚、西亚的教会，那些这个本来不信主的，也不是犹太人的人，称为他们是圣徒。
保罗同彼得都称呢外邦人，后来跟随神嘅，佢哋都称佢为圣徒。
但是这个圣徒有多宝贵？
圣徒这个名字有几宝贵？
因为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过的，
因为我们被耶稣的宝血洁净过的，
是被分别为圣的，
被分别为圣的。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不配被称为圣徒，
我们不配被称为圣徒。
你知道我认识一位天主教的弟兄，
我认识一位天主教的弟兄，
我跟师母常常跟他吃饭，跟他正干 谈论这个神学的问题，
我跟师母时刻很多时候跟他谈论神学的问题，
他就卡在这里。他说，在我们天主教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称为圣徒。
天主教里面不是每一个信耶稣的都称为圣徒。
要像 Mother Teresa， 要像那些的古时的这些这个属灵的伟人，他们被封圣才可以封为圣哈，才能够被称为圣徒。
只有好似圣母啊，圣啊，好出即系好跟随神的门徒，先能够称为圣徒。
所以这个教义呢，使他感觉到说自己不配被称为圣徒。
所以因为天主教的教义，被信耶稣的人，他们的教徒觉得他们 不应该被称为圣徒。
但是保罗跟彼得，他们却称呼我们，甚至约翰都称呼教会信耶稣的人为圣徒。
但是圣经里面，保罗、彼得甚至约翰都称呼信耶稣的人为圣徒。
好，这个我们可以谈很多了哈。好，接下来一个名字，我们又被称为光明之子。
我们也都被称为，圣经里面说我们是光明之子
，因为光明跟黑暗是分开的，
因为光明和黑暗是分开的。
我们过去犯罪的时候是在黑暗里面的，
过去未信主之前，我们活在黑暗里面。
但如今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是被提升，从爱子的进入到爱子的国度里面。
信耶稣之后，我们被提升进入爱子的国度里面。
在爱子的国度里面，是神的国度，是在光明当中与神相交的。
在神的国度，在光明当中与神相交。
所以我们被称为光明之子。
所以也都被称名为光明之子。
我们也被称为白昼之子。
也都说白昼之子。
白昼当然是在光中。
白昼当然是在光中
，所以我们不属于，不是黑夜之子。
所以我们不是黑暗黑夜之子。
我们又被称为和平之子。
我们也都被叫为和平之子。
因为神要透过我们，使我们跟别人之间的隔断的墙要被拆毁。
神要透过一些基督徒将隔断的墙拆毁。
我们蒙召是要去传这和平的福音。
我们蒙召是要传这个和平的福音，
叫人跟神能够恢复关系，
叫人和神能够恢复关系。
也因为神使我们先恢复跟神的关系，因此我们也能够去恢复跟别人的关系。
因为耶稣帮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们也都好像耶稣一样能够恢复人与人的关系。
所以我们被称为和平的使者。
所以被称为和平的使者。
Amen。
Amen。
感谢主。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很重要，很尊贵，这是特别尊贵的，叫做君尊的祭司。
是基督徒也都用一个名字叫做君尊的祭司。
这个祭司呢是来侍奉主的。
这个祭司是侍奉神的人。
而这个祭司的这个地位呢，是站在神跟人之间的。
这个祭司是站在人和神之间的。
所以我们从神得祝福，我们要来祝福别人。
我们从神的得到祝福，要祝福别人。
但是要成为君尊的祭司，本来是必须要经过拣选，并经过很多的层层的这个手续的。
其实要成为君尊的祭司，要经过很多的审核的。
但是这些呢，一次完成。
但是这些所有的一次都完成了。
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做成的十字架的救恩一次完成了这些的工作，
这些所有都在十字架的救恩里面完成了的工作。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旧约里面所有这些的献祭，在耶稣里面他做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在旧约里面所有的祭呢，是耶稣钉十字架一次就献上所有的赎罪祭。
这赎罪祭呢也 被称为挽回祭。
这个赎罪祭也都被称为是叫做挽回祭，
挽回了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些这是罪的这个隔绝，
是挽回我们在罪里面得到救恩。
所以让我们有这个尊贵的地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神，
以致基督徒能够有一个尊贵的地位，站在神的面前侍奉祂。
除了这些名字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昵称，这个昵称呢就是耶稣亲自他给的，他说是我的羊。
耶稣另外还给我们一个亲自的名字，就是叫做我们是祂的羊。
这是我们跟主之间的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这个是基督徒和神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就在告诉我们这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在圣经约翰福音十章告诉我们这个很亲密的关系。
主说我的羊，
主叫我们 是祂的羊。
对我们来说，我是主的羊，
对我来说我是主的羊。
而这个关系呢，我们可以在旧约里面可以从诗篇二十三篇，这是一个最经典的述说，
圣经里面最经典的述说我们是神的羊，就在诗篇二十三篇。
这一篇诗篇呢是大家所喜欢的诗篇，
这个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诗篇，
也是很多的人当习了世上的劳苦，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很常用的 一篇诗篇。
很多时候这一段诗篇都常用在追思礼拜或者安息礼拜用的，
因为用这个诗篇的人他一定明白说，我是主的羊，我受主的照顾是这么样子的细心，这么样子的恩典。
在这段诗篇里面我们知道神是怎样去照顾我们，怎样去看顾我们，是几大的恩典。
我在上星期长就是为了这个张洛书牧师的这个追思礼拜，
上星期我参加一个张牧师的追思礼拜，
他就是用这一篇，
就是用这一段的经文。
不只是如此，在张师母回天家以后，张牧师到这个墓地去探望他的师母，
当张牧师也都去探师母的时候，
他也是用这个诗篇，他就在那边唱诗篇二十三篇，
他就在墓地里面跟师母唱这一段诗篇。
所以那天他的儿子特别嘱咐我说，你一定要唱 这一篇。
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他的仔特别告诉我一定要用这个诗篇，
而是用古老的调子来唱的，
要用古老的调来唱。
会唱的，用古老的调子会唱的有几位？
有哪个识用古老调来唱这首歌？
不多哈，现在都是新的这个谱的这个谱子哈，
很多人都用新的调来唱这个诗篇二十三篇，
但是我们很喜欢旧的这个谱子，
但旧的调是很好听的。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非常美的歌，
是很美的一首诗歌。
我的岳父，
我的岳父
他也很喜欢这首歌，
都很喜欢这首歌，
但是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总是走调，
但他常常都走音的。
在这个诗歌，这是大卫写的诗歌，
这个是大卫写的诗篇，
但是他在第一节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第一节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英文在写在那里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这个是大卫他感到说我就是神的羊，
这个大卫这个王他说我就是神的羊，
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咁耶和华就系我嘅牧者。
因为大卫他本身是一个牧羊人，
大卫王本身是一个牧者出身嘅，
所以他非常清楚牧人跟羊之间的关系。
佢好清楚羊同牧人嘅关系，
那个密切的程度是超过于我们可以明白的。
密切到嘅关系系超过我哋能够明白嘅，
因为我们现在不太清楚这层关系。
现在我们没有清楚这些牧羊人的关系，
我们只会渴望着去羊肉炉、羊肉锅烤羊肉串，这些我们吃得很高兴，孜然羊肉这些的，
我们只懂怎样吃羊但是就不知道羊和牧者的关系。
哦，我到内蒙古去的时候就喜欢吃那个羊脊肉，
我去内蒙古就喜欢吃那些羊脊肉。
哎，好，那这个羊呢跟牧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从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我们可以去详细的明白，
从牧羊人和羊的关系我们从诗篇二十三篇能够可以明白。
那你告诉我们这位牧者，我们的好牧者怎么样带领我们走过很多的艰难危险，
那里告诉我们牧者怎样带着羊走过很多艰难和危险，
怎么样带领我们进入安息，
怎样带他的羊进入安息，
怎么样在我们在敌人的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
怎样牧者为羊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
怎么样用他的恩膏膏我们，
怎样用他的恩膏来到膏我们，
而且确证说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也就确信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如此的羊在如此的牧人的牧养当中，他不用担心什么，
羊在这个这样的牧者带领之下是不需要担心任何东西。
所以当要用怎么样一个关系来描述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呢？
当我们怎样描述我们跟神的关系呢？
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所说的话就是在告诉我们，
约翰福音第十章就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跟他的关系。
好，首先耶稣说他和羊之间的互动是因为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认识这些羊，
耶稣说他认识他的羊。
好，在十四节到十五节那里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
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他们也认识我，正如我父认识我，我认识我的父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属于主的羊的话，主一定认识你。
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神的羊的话，神一定认识你。
很多的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哎呀，我不晓得这个神呢，这个基督徒那么多，他真的认识我吗？
有些基督徒说，哇，世界上这么多基督徒，神真的认识我吗？
如果你有这种观念的话，那你小看了我们的神。
如果你是这样想，你小看我们的神。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理的话，那你会说，神啊，你在哪里？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你说神啊，你在哪里？
可是在这里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
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
这个认识呢，不是只是很肤浅的认识。
这个不是很肤浅的认识。
这个认识呢，他是知道你的出身，知道你的每一个优点，知道你每一个软弱，知道你的需要，知道一切的事。
这个认识是知道你所有一切的事，
那叫做认识，
这个叫认识。
但是反过来说，羊也认识我，
但是圣经说羊都要认识我，
这我们等一下再说了，
我们一会儿再讲这个问题。
这就不是耶稣说认识我们这样子的了，
那就不是耶稣认识我们这样了。
好，接下来耶稣说他在前头行，羊跟随牧人，因为认得牧人的声音。
耶稣继续说他在前头行，羊跟随牧人，因为他认识他的声音。
OK， 在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那里说，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好，在二十七节那里又再次的肯定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图呢，这是中东的牧羊人他们的牧羊的方式，
这个中东牧羊人他们牧羊的方式。
他不像我们在这个了解的，就是在后头拿着一个竹子杖或者是鞭子在后面鞭策。
我们平时看都是牧羊人在后面的，拿支棍去打些羊。
中东的牧人他是走在羊的前面，他就用声音来带他们。
中东的牧羊人是走在羊前面用声音带他们的。
而这些羊呢，属他的羊就认得他的声音。
属神的羊咧就识神的声音嘅。
不一定属神啦、
啊，
这是讲牧人、啊。
属牧人嘅属牧人嘅声音嘅羊就会识牧人嘅声音。
对，他就认得这个牧人声音，所以他用特别的声音在带领他的羊。
所以佢用特别嘅声音带呢啲羊。
可是不属于他的羊就不会跟着他走。
所以唔属呢个牧羊人嘅声音咧，就唔会跟住呢个牧羊人走。
所以耶稣说，生羊不认得生人，不跟着生人的。
耶稣话羊系唔会跟一啲陌生人嘅。
不但不认得他的声音，生人的声音，还要逃跑。
不但唔认识佢，唔会跟呢个唔识人嘅声音，净会听到就会逃跑添。
所以这就关乎说，这个羊对牧人的声音到底要有多熟悉？
就系关乎呢个羊对呢个牧羊人嘅声音有几熟悉。
如果真的熟悉的话，他就会分辨。
如果真系熟悉，佢就会分辨。
为什么现在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异端进来？
今日教会有好多异端入嚟，
这个异端进来，他说的似是而非的道理，
佢哋所传嘅系似是而非嘅道理。
但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不晓得分辨，
好多弟兄姊妹唔识分辨。
哦，他说的话很好，
啊，佢讲得几好喎，
他讲的道很有能力，
佢讲道好有能力，
引经据典，
引经据典。
但是异端，我告诉弟兄姐妹。
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这些如果有异端的话，
他们在里面并不是让你马上知道说什么地方错，
他不会马上让你知道他讲错有什么错的地方。
如果是这么明显的话， 我相信骗钱都骗不到你。
如果是很明显的，我想他都骗不到你的钱。
他不会打电话跟你讲说我要来骗你的，
骗子不会打电话告诉你我是来骗骗你的。
他告诉我是中国大使馆，
他说我是中国大使馆，
中国我是这个法院的，
我是法院的，
我想大家都收过这种电话，
我想大家都有收过这些电话。
他不会的，
他不会这样来骗你，
那个已经太不聪明了，
这个已经是不聪明的做法。
异端或者是假先知、假基督、假师父，他们所说的只是非常非常些微的不同。
异端、假先知、假信徒出来传的，只不过是跟我们所识的少少不同的。
如果我们不懂得分辨，
如果我们不懂分辨，
我们就被牵着走，
我们就会被拉住走。
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主，
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主，
我们就可以分辨在其中有什么差别，
我们就能够分辨其中的差别。
譬如讲说有一个传讲只靠着恩典的这个神学观念，
如果有人传只是靠着恩典的神学观念，
我们得救是因着恩典，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没有错，
是没错。
但是我们信主了以后不是不要行为，
我们信主之后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有好的行为，
我们信主以后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要跟我们的信心要相称的。
圣经说基督徒的行为要跟我们 的信心要相称的，
是因为我们里面的信心而有外面的行为，
因为我们有里面的信心以致我们有外面的行为。
所以不能像他们所说的那样，
不可以听他们这样传就说
因为神是恩典，所以你无论做什么神都会赦免你，
因为神有恩典，我信了之后你们无论做什么神都会赦免你，
以至于没有一个真正的标准，真正的敬虔的心，
以致有很多基督徒没有真正敬虔的心。
好，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跟随的是谁。
我们如果真的认识神的，我们就知道我们跟随的是谁。
耶稣又告诉我们他是好牧人，他为羊舍命。
耶稣说他也是一个好牧人，他为羊舍命。
十一节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羊抓住了狼抓住了羊，赶散了羊群。所以真正的好牧人他是为羊舍命的，
真正的好牧人他会为羊舍命的。
所以大卫他是一个牧人，
大卫他一个牧人，
所以他告诉我们当他在牧羊的时候他为羊拼命，
他说我牧养羊的时候我会为羊舍命。
这里看到是他打了这个狮子，他也撕裂了熊，
大卫王他打死了狮子也都撕裂了他。
为什么他有这样子的勇气？
点解大卫有咁嘅勇气咧？
当然，这个能力、这个力量是从神来的。
当然，佢嘅力量系从神嚟嘅。
但是这里可以让我们看见一个牧羊人保护羊群的那种心态。
我哋可以睇到牧羊人保护羊群嘅心态。
所以，一个真正的牧者，他不会随随便便丢下来羊就跑了。
一个好好嘅牧者唔会随便掉低啲羊，佢自己走咗。
他是会为羊而舍命。
佢系会为羊而舍命嘅。
这舍命不见得要舍弃生命哈。
舍命并不是一定要死的意思，
而是舍去很多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认为的那个、啊、这个好的地方，
乃是舍去他自己的理想或者认为好的东
西，只是为了羊的好处，
是为了羊的好处。
这是一个好牧人，
这是一个好的牧人。
好，我们再来看这些互动呢，羊跟牧人之间的互动呢是建立在羊和牧人的关系上、啊、那第一个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告诉我们，天父会把属耶稣的羊带到耶稣面前。
约翰福音那里说，天父会将属耶稣的羊带去耶稣的面前，
因为都是神在主宰，
全部的事都是神在主宰。
在第二十九节 那里耶稣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好，这节经文呢，让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把握，有一个肯定。
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把握，有个肯定。
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天父比万有都大。
这话告诉我们，天父比万有都大。
我让大家看一下，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的，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那里说，神说，全地都属我的。
神话在出埃及记里面说，神话全地都属我的。
好，在另外一个地方，《生命记》第七章六节跟十四章二节那里告诉我们，他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在《生命记》旧约的《生命记》那里说，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作，
这是告诉我们
自己的子民。
这是告诉我们，神是掌管万有的主。
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神是掌管万有的主，
而这位掌管万有的主，他有绝对的权柄做拣选的事情。
掌管万有的主，他有权柄、决定所有的事。
这虽然是对以色列民说的，但是这也是对我们说的。
虽然这两段经文是对当时以色列人讲，也是对今天所有信主的人讲。
神也是从六七十亿的人口当中，现在已经七十五亿了、啊，七十五亿的人口当中认识我们、拣选我们的。
神在七十五亿的人口当中认识你和我，以及拣选我们的。
圣经里面更告诉我们，其实他是验中我们的。验中，检验的验。
他是验中我们的，圣经说。
反正就是跟秋审是一个样子、啊、但是这个比秋审更进一步，就是说他经过试验，然后选中了我们。
哦，佢系经过试验嚟到去选中我哋。
做什么？做神的子民。
去作神嘅子民。
好，在列王记上八章五十三节说，我们是被分别出来做神的产业的。
旧约里面亦都提过话，神系要将我哋分别出嚟作神嘅产业。
所以你看神这么样子的恩典，他这样掌管万有，但是他从万民当中认识我们、拣选我们，归他。分别为圣，归他做他的产业。
神从万有中将我哋拣选出嚟，归、分别出嚟作神嘅产业。
郭姐妹很不错哈，我讲那么长都可以记得。好，另外呢，在第二个原因是耶稣应许永不丢弃他们。
再嚟就系耶稣应许永不丢弃佢嘅羊。
所以在第二十八节那里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后面那个下半节哈。
呢度神话耶稣话我唔会丢弃佢哋，谁也不能将羊从耶稣那里夺走。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天父把我们带到耶稣的跟前。
我哋系由天父经过天父带去耶稣嘅跟前。
所以千万不要怀疑。
我哋千万唔好怀疑。
神的工作，神把我们带到耶稣的跟前，
是神将我们带到耶稣的跟前。
而耶稣告诉我们，因为这是父做的事情，
然后耶稣告诉我们，这个是父所做的事情。
他也答应我们永远不丢弃我们。
他也答应我们永远不会丢弃我们。
不但如此，还把永生赐给我们。
不但如此，也将永生赐给我们。
但是在十六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
圣经也都记载，我另外有羊不在这个圈里面的。
他说我必领他们，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这只有一个牧人，
这里只是提到一个牧人。
那耶稣所说的这另外有羊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这里提另外有羊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去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是他跟犹太人的对话。
这里是当时耶稣跟犹太人对话。
那犹太人告诉他说，如果你是基督的话，你就明明告诉我好了。
犹太人当时跟耶稣说，如果你是基督，你就清楚告诉我们吧。
但是耶稣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所做的你们也应该知道，我是从父来的。
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你都应该知道，我是从父来的了。
所以耶稣在告诉这些犹太人说，我另外有羊，不是你们犹太人这里才是我的羊。
耶稣明明告诉犹太人，不是只是犹太人是我的羊。
其实这跟神起初的意念、起初的计划都是一致的。
其实跟同神起初的计划都是一致的。
神的心是在对万民万族的。
神的心是对万民万族的。
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也是一样的。
对旧约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都是一样的。
对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给我们的大使命也是一样的。
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给信徒的大使命都是一样的。
不是只有现在坐在教堂里面的弟兄姐妹才是神主的羊。
不是，我只有我们中间在这里做崇拜的弟兄姐妹才是神的羊。
在外面还有很多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些是属主的羊。
在外面未听过福音的人中间也都有些是属神的羊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我们如何蒙恩。
我们要明白我们怎样蒙神的恩典。
我们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
也都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要出去传福音。
我们要出去传福音。
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面要有一个美好的见证。
要在我们的生活圈里面有一个美好的见证。
传福音不是只靠嘴说。
传福音不是只靠把口讲。
传福音是人要看我们的样式是什么。
传福音是人要看到我们的样式是怎样。
所以当我们有 BBQ 的时候，我们邀请人来，人会来。 Amen。
当我们举办活动的时候，邀请人，人会来。
我们有布道会的时候，我们邀请人来，人会来。
我们有布道会的时候，邀请人，人会来。
千万不要说布道会的时候 BBQ 邀请的都是弟兄姐妹。
不要 BBQ 邀请的都是弟兄姐妹。
我们自己在神的 这个羊圈里面过得很欢喜。
我们只是在神的羊圈里面很开心。
这个开心呢，当碰到跟自己的这个个性 有冲突的时候，又是变成一个彼此用，像圣经上讲的用尖拱。
如果是跟自己不一样的呢，我们就会排斥它。
求主帮助我们，教会是基督的教会。
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教会，
是耶稣所爱的，
是耶稣所爱的，
是神的丰盛所充满的，
是神用丰盛来充满的。
好，我今天要告诉我们大家，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说，有一件很痛心的事情。当我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
当我读这段经文，今天读的经文的时候，有个很痛心的事。
因为耶稣在二十六节那里这么说，
在二十六节啱我哋读嘅经文，耶稣咁样讲：
你不是我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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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我的羊。
如果被耶稣说你不是我的羊的时候会怎么样？
如果我哋俾耶稣对我哋讲话你不是我的羊，我哋会点呢？
第一，我们肯定的失去了这位好牧人的保护。
第一，我哋会失去好牧羊嘅保护。
我们是在救恩之外。
我哋喺主嘅救恩之外。
那神的保护不会临到你身上，
神的保护不会临到你的身上。
第二呢？
第二呢？
会失去了永生的福分，
会失去了永生的福分。
当然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清楚告诉我们，
信耶稣的人有什么？
信耶稣的人有什么呢？不至灭亡，
永生，
永生，
永生不会灭亡了，
有永生就不会灭亡了。
Yeah,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属于主的羊的话，我们跟永生是没有份的。
如果我们不是主的羊的话，我们跟永生是没有份的。
反过来呢是永死、啊、
反过来反而是会不属神的羊就是永死、
啊、这个大家可以去发挥了哈，但是我今天没有时间的缘故，所以我就跟大家提这几点。第三呢，会失去成为神的儿女的所有的权柄。
第三，你就会失去成为神儿女所有的权柄。
神要赐给你的所有可以捆绑可以释放的权柄我们不会有，
神赐给他儿女所有捆绑和释放的权柄你都没有了。
最后呢，这一切所失去的，如果我们不是主的羊，所失去的只有一个原因，
我们如果不是神的羊，我们失去的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不信，
就是因为不信。
弟兄姐妹，这个不信你会说没有啊，我信啊。
弟兄姐妹，我都常说没啊，我都信啊。
但是信的人是怎么样子的过生活呢？
但是信主的人应该怎样过他的生活呢？
信耶稣的人一定爱耶稣嘛，
信主的人一定爱耶稣的，
因为我们看见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需要拯救，
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一个罪人需要拯救。
当我们领受了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看见自己真的是不配，
当我们领受耶稣的爱的时候，看自己是非常不配的。
所以反过来，我们相信了以后，我们知道耶稣是何等的爱我们。
我们相信了主之后，我们看到神是几咁爱我们。
所以我们反过来，我们会去爱耶稣。
我们会转过来去爱耶稣。
爱耶稣跟信耶稣表达在哪里？
爱耶稣和信耶稣表达有咩咧？
就表达在愿意遵行主的命令。
就是表达在愿意遵行神的命令。
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一切话。
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切话。
那因为我们不懂得，在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认识 主耶稣，因此我们要花时间读圣经。
我们信主之前不认识耶稣、所以我们要花时间去认识耶稣。
我们要花时间查考圣经，
要花时间查考圣经。
我们要花时间祷告亲近主，
要花时间祷告去亲近主。
这样子我们会渐渐的更多的认识耶稣，
这样我们会渐渐的更多认识耶稣，
所以我们的信心才会渐渐的稳固，
我们的信心才能够慢慢的稳固。
神要给我们的爱，我们也会慢慢的增长，
神会给我们的爱会慢慢的增长。
弟兄姐妹，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这个不是一日两日能够做到的事。
当我在带门徒的时候，我花了时间是几年的时间带一个门徒，
我们需要花几年的时间去带一个门徒。
带门徒没有速成班，
带门徒没有速成班的。
你不要期望他上个一个月的或者是六个月的这个、这个初信班、真理造就班或者是门徒训练班，你就要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主的门徒。
六个月的 真理基本真理班就会可以成为一个神的门徒吗？
我们有比耶稣厉害吗？
我们比耶稣还更加厉害。
耶稣带他的门徒至少也花了三年半的时间，
耶稣带他的门徒都花了三年半的时间，
三年半的时间还造就出来一个犹大，
三年半还出来一个犹大。
不是耶稣不能，而是犹大没有打开他的心，
不是耶稣不能够带领他，而是犹大没有打开他的心。
但是带门徒是必须要花时间的，
带门徒是需要时间的，
牧者必须要花时间，
牧者必须要花时间，
羊也必须花时间，
羊也都要花时间，
这个门徒才能够被建立起来，
这个这样的门徒才能够被建立起来。
我相信主耶稣我们的神天父并不要信徒，
我相信我们的神并不要一班的信徒，
他要的是跟随他的羊，跟随他的信徒，
他要的是跟随他的羊，跟随他的、门徒，
这叫做门徒。对，非常好，感谢主，
感谢主。
愿今天的信息，
愿今天的信息
对你我都有帮助，
对你同我都有帮助，
也对这个幕后的教会有帮助，
要对这个幕后的教会有帮助。
盼望弟兄姐妹要起来照主所吩咐的去做，
盼望弟兄姐妹能够起来照主吩咐的去做，
去传福音，
去传福音，
在你的邻居，在你的四周围当中要成为主的见证，
在你的生活圈子里面要成为主的见证。
盼望我们的 BBQ 成功，
盼望我们的福音外展聚会成功，
对不对？
对，
很快要有 BBQ 了，
对，7月4号。
盼望那时候我们能够带很多的人来信主，
我们希望能够多带人信主。
我发觉说只要你们多带一个人信主，这里就坐满了，
每一个人带一个人，这里就坐满了。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我一起祈祷。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这样子的爱我们，谢谢主你这样子的恩待我们。虽然我们本不配，但是主啊，你却从万民当中你亲自的认识我们，主啊，你拣选我们，把我们分别归你为圣，主啊，用你的宝血把我们洗得洁白如雪，主啊，更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软弱的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我们能够跨胜。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主你的圣灵继续的恩膏每一位属神的儿女，让我们在跟随基督的当中从你得着生命，得着力量。也求主你让我们能够读得懂你的话语，也求主你把使命放在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你来眺望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充满了从你来的能力，主啊，充满了从你来的喜乐，充满了你从你来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教会本就是你的身子，主啊，是父神 全能的父神，他用他的丰盛所充满的。主啊，我们绝不匮乏，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牧者，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主啊，当我们有任何的软弱，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主你祷告，向主你倾诉的时候，主你垂听，主你亲自的用你全能的手把我们缠拉起来，把我们怀抱在你的这 在你的胸前。主啊，叫我们能够体会到主你的爱是有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愿这样子的爱也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亲自的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的教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